证件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10月8号到10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心得交流，
在海外修炼中的一点体会。海外大法弟子跌跌撞撞在大法中修炼已经10年了，从刚得法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对大法无比坚信的大法弟子，师父在我身上付出的心血无以言表，我时时刻刻能够感到师父在微观中对我的看护。关过得好时，师父的欣慰，沦为常人时，师父的痛心。记得刚得法时，很清晰地做过这样一个梦，身穿白衣的佛光焰万丈地在台上讲法，台下有无数众生，许多竟对佛指点谩骂，各个形象怪恶丑陋。这时佛身边有一人说，请渡我到罗汉果。佛点头微笑。在海外面对常人对我们不理解谩骂时，我会想起这个梦。我知道大法在世间正乾坤，不是求得常人的什么东西，能对大法有正面态度的人将有无量福，反之将落入无底深渊，而这一切又是在迷中衡量的。而作为被师父从地狱中捞起而反复洗净的我而言，肩负着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令宇宙众神为之羡慕，我在迷中有时却恍然不知珍惜。记得在大陆时，常在不堪压力下痛哭，在维持一个修炼状态中苦苦挣扎，多么希望能有一个自由的环境。在这个状态中持续了很长时间，耳边充斥着恶警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手段，时时在与怕心作战。当有一天能够放下一切时，浑身顿时轻若无物，明白以前种种状态是由于对师父对法其实是半信半疑。一个修炼人不能做到信是很危险的。我从小接触到另外空间的生物，我也相信另外空间的存在，也在半梦半醒或从天幕中看到过另外空间的壮丽景象，到今天才发现这一切的一切都无法和对法的坚信相比。真正的坚信根本不需要这些，那是对法的理性升华。来到海外，语言不通，找不到好工作，维持生计很难。在大陆时，只为修炼而出国的决心受到了种种考验。这里可以参加许多大法项目，但表面上那么平淡无奇，没有薪水的义工要承受家人的不理解和常人的冷眼，修炼人要穿过这一切肉眼看上去实实在在的东西，修出金刚不动的心，要舍弃一切常人的享乐，明白什么才是修炼人真正的使命。但往往修炼成为了常人生活的辅助，闲暇时才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我感到自己被裹在茧中了，在大陆每时每刻都发正念，每天背书，那种突飞猛进的状态在这里像泥尘大海，一切都掩盖在平平无奇中，这才领悟到在世俗中修炼的艰难。在这里成和师尊近在咫尺，师尊在常人中的形象确实与我们无异，但我心中阵阵的波动，有种久违的激动。我知道虽和师尊近在咫尺，但却相隔很远，这个迷字是我们在世俗中修炼的人必须突破的。师尊将无价宝送到我们手中，但我们往往却视而不见，一头扎进了粪土里。 神韵来我们当地演出时，我在后台服务，看着那些年轻演员们忙忙碌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是冲破了种种阻力才成为神韵的一员。有的放弃了一流学府的全额奖学金，有的在家庭的阻力下毅然地走了出来，有的突破了常人对舞蹈演员条件和年龄的观念，他们已过了这生死关。一个演员在交流中曾说，论语中第一句是，佛法是最精深的，什么能和佛法比呢？什么常人的学业成就，这一切怎么能和佛法比呢？我听后很震动，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其实已经在很高层次中了。所以演员们能够表现出纯善纯美的意境，能够跟随师尊在世间正法，是莫大的荣耀，将来他们将得到的也是无可限量的。和他们一样，师尊给每个弟子都是最好的，就是师尊身边的弟子也没有小灶吃，都得踏踏实实地修这个心。当我们一层层修上来时，我们也离师尊越来越近了。我悟到，我们每天学的法就是上天的阶梯，师尊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剩下的就看自己的了。这个空间是师尊给我们创的，就像转法轮中那个复元神修炼一样，我们必须一步一步自己走过来。所有的执着在另外空间，就是附着在我们身上的拜物，向内找，用法来清洗自己，他们就自灭了，否则他们就越来越强大，到最后很难除去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大法弟子一定要互相扶持，突破这个空间的迷雾，达到师尊的要求，这才能救度更多世人。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心路，参加一次法会的体会，作者小莲。昨日在同修的安排下，我们参加了一次法会。在法会上，一位外地同修提到了关于怎样修好自己、更好地做三件事等方面，听来深有同感，在此整理出来与所有同修交流。一、做好与修好。我们这个地区前一阶段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事后同修们都冷静下来总结一下，我也写了几篇反思文章。但是通过协调人反馈来的信息看，现在本地区很多同修还是将做事当做了修炼。当同修之间相互交流的时候，往往说看谁谁做得多好，是做的很多事情是非常的好，但是修得怎样，不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问题吗？现在普通信佛的人总觉得建多少庙、捐多少善款就能积多少功德，最后就能圆满。而我们作为修炼人能有这种思想吗？常人为法做事能得福报，而我们如果不在做事当中好好的修自己，那不也同常人一样了吗？所以说，做得好与修得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反过来说，只有在修得好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的做得好，才能真正的起到维护法、救度众生的目的。二、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我们都在学法，那么为什么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却不知道怎样做了呢？比如网上曾经刊登有的同修为了让常人明白真相，而在传单或小册子外面放了10元钱，而很多常人将钱揣兜里，却将传单或小册子扔掉了。这次听同修说，有的同修为了叫常人明白真相，花了很多钱给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找的女人买房子。每当看到或听到类似的消息的时候，说实话，我的心在流泪。真的，我就在想，我们的同修这样做是让人明白真相吗？这不是在纵容人的贪婪和败坏吗？说严重一点，不是在往地狱当中推他们吗？我记得同修在《三言两语好人》这篇文章中曾经说过，好人不是好欺负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好体现在对人间正理的圆融方面， 而不是那种老好人和好欺负的人。人只有尊敬大法和大法弟子，他才能升起正念，才能够在将来留下来。如果由于我们对法理认识的不够清晰，那一个人的贪心得到满足才说大法好，那是真心的吗？这不是对大法的侮辱吗？救度众生是神在人间慈悲的体现，绝不是神在哀求人明白真相。慈悲是神所应该具有的无比神圣的境界，而绝不能成为满足世人贪心的借口。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呀，我们都在维护法，那么大法的威严性不也需要我们一同来维护吗？符合人的执着讲真相，绝不是满足世人贪心的理由。那天在单位，一位女孩说，什么信这个信那个，谁给我500万，你说啥我都听。当时我没有动心，平静地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即使有500万，你也不会觉得幸福。那么身体是能够在这个世上生活创业的基础。还有，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自身素质，想挣500万也很困难。因为如果一个人是非常的自私，什么事都只管考虑自己，那时间长了，谁愿意与他共事呢？所以自身的道德修养十分的重要。学法轮功虽然不会给你500万，但是会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些其实就是你挣500万的基础。那么还要说明一点的就是，500万不知你命里有没有，如果没有，不是挣不来，即使赚来也享受不起。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不再说那些挑衅的话了。其实往往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想到做事或者自己，那不但智慧出不来，有时会遇到很多干扰。特别是我们修炼到最后，很多思维方式都需要彻底的归正。比如同修谈到的一个例子，很多同修见到警察的时候都发正念让其现世现报，有的带着仇恨心理，有的带着一种不自觉的形成一种警察与邪恶等同的观念，其实内心深处是不希望警察迫害自己和同修，这是一种私心。而一些同修在发正念的时候，却想着彻底帮警察解体控制他的邪恶因素，不让那些因素干扰他，希望他能明白真相，从而得到救度。这颗心是慈悲的，没有任何畏私的东西，那结果当然不同了。再比如，今天我与几名同修一起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前方好像有种阻碍，于是我慈悲地说，我个人的圆满与得失已经根本不重要了，我要成为宇宙的保卫者，我的存在是为了我的世界的众生而存在的。此念一出，一切阻碍全无，那场景变得十分的殊胜，人的这边也流下眼泪。我们是将来的觉者，是应该具有大智慧的。那么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只从一个角度上想，从而钻到里面出不来。我们真的要做到师父所讲的博法理可破迷，出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圣者。比如在单位上班，有时锅炉的水泵不上水，很耽误时间，开始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后来在清除干扰的同时，我想其实任何事物都是有灵性的，那么我希望你们都记住大法好，不要捣乱，让我正点下班好忙正事。此时的心真的是慈悲的，同时我首先放下了怕时间长怕苦怕累的人心，而且我不被假象所动，我就坚信它不会坏。这样关于这件小事的理彻底悟透之后，它即使不上水，十几分钟也能弄好。很多事情我们现在其中弄不明白，往往是基点没有摆正，从而造成了很多麻烦。那么反过来说，我们都知道去人心的过程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更好的证实法，是发自内心说的，而绝不是借口，那样只能是骗自己。三、慈悲的对待同修。关于本地区长期以来同修们分歧较大，形不成整体，当时我们在场的同修都很着急，想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其实我们都有同感，这不是用人的办法能解决的。为什么本地区的同修有那么大的隔阂？很多时候就是把做事当成了修炼，还有就是不注意修心，互相之间为了一点小事矛盾重重，而且有些学人不学法的同修也随着走，就造成了隔阂。一位同修的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在当地有些同修给他捕风捉影地说了很多事情， 但是他不但没有埋怨同修，依然心态十分祥和平静地帮助那些造谣的同修发正念，不准邪恶干扰了他们的正念。他说到此，我想起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体悟到，你做的事情师父承认，那你还要谁承认呢？拿我来讲，离开家乡其实实属在当时自己的修炼状态下，觉得是无奈的选择。当初当火车离开车站的时候，我流了半个多小时的眼泪。当时我想，不管在历史上我与当地同修有多少恩怨，今生毕竟同修一步法，应该好好的配合才对。可是自己明知道离开家乡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我想，如果我这么走是对的，那一切都有安排。当时很多的神都流泪了，他们一方面觉得我没有在当地做好我应该做的，另外一方面，毕竟当地能走出来正实法的同修又少了一个。当地后来的情况从网上我已经看到了，我很多的时候都在反思自己，为什么当地同修对我的意见那么大，说白了就是对犯过很多错误同修的态度上，我主张慈悲对待，错了真正的改也就行了。而有些个别同修主张只看过去那些错误，其实我想，同修间无论有多么大的不同意见，如果真正的把心敞开，把事情说透，互相珍惜，那么什么都好办。就怕有不同意见不当面说清，然后添枝加叶四处传扬，这样做只能让邪恶高兴。那么此时我们在干什么呢？后来我好好的反思自己，为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根本原因就是自己在潜在的意识当中还有求名的心。在今年上半年，自己到外地去一段时间，也遇到一些事情，其实也是这颗心所起的作用。后来我就不断地挖自己这颗心，不断地通过学法实修，才彻底将这颗心放下，将自己真正地融在同修之中。那我现在是十分自如的状态，无论别人说自己好和不好，自己都要真正地找自己，不受别人不符合法的因素所干扰，我就要完成我应该完成的使命。以上是对通过一位外地同修来本地召开的一次小型法会的自己的感受。下面是第二天我与几位同修针对这次法会的几点交流。一、正念对待同修，切不可盲目崇拜。在修炼中，当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在法理上认识得清，在某个项目上做得好，走得正的时候，有一部分同修就用人心来衡量，盲目的崇拜，这种现象在本地区很严重，经常在心理和言谈间将某个同修特殊化。其实修炼人不应该有对名的执着，而且我们不管是协调人也好，还是搞技术的或写文章的也好，只是项目不同而已，绝对没有特殊的，每个人都是普通的修炼者，在我们的心里都应该是一样对待。在风风雨雨中，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那么就更不应该用人心来对待在某方面突出的一些同修，找到差距，共同精进才是正念。二、突出不一定修的就一定最好。关于协调人，不一定就是修的最好的，这方面的法师父已经讲过了。那么作为同修来说，我们一定要铭记着这方面。某些同修也许从前发过某些方面的愿，或者他具备了某些方面的能力，但是这与修的好坏是两回事情。虽然在这个迷的空间，我们有时看不到真相，但是我们也不要想当然的盲目对待同修。三、关于修口方面，我记得开法会的时候，那位外地同修提到很多周边视线的协调人和老辅导员的事情。我想，假如没有这场迫害，我们提到他们对我们的切磋和提高有没有好处呢？这方面我想也最好注意一下修口为好，而且现在毕竟还处在迫害时期，很多事情都需要慎重。如果在提到很多外地某某协调的同修的背后隐藏着显示自己知道的多，或者是自己做的事情的范围有多广，那我想我们都注意在这方面修一下。四、修炼人不要执着转世轮回。在法会上，一位老年同修说，他一上证件网就看看有没有我的文章，临走的时候，一位同修特意跟我说，他非常愿意看轮回方面的文章，正好昨日明慧有一篇谈不要执着轮回的体会。其实在很多文章中我都谈到了，轮回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这是事实，我们把它生动一些写出来， 为的是破除无神论的毒害，另一方面说明在生生世世当中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为了在今生得法而吃了无数的苦，同时也造了很多的业力。那么如果修炼人执着这些，那就是修炼路上的一种阻碍，是在执着于情，那些都是旧势力安排下的历史，而我们是要走向新宇宙的，那么又怎能带着对过去的执着与依恋圆满呢？即使在讲真相的时候，也是为了解开人的心结而谨慎选择的用而已。对于我的文章，我在此说明一下，我只是在正式法中选择了这个项目而已，没有任何可执着的，更没有任何值得看重和崇拜的，那些都是人心，都是在修炼路上的障碍。关于法会，还有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对同修的提高有多大的好处，法会也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适度的开，尽量不要开大型的，这样也是对同修的负责。以上是我个人一点不够成熟的看法，不足之处请指正。
正念加持资料点，作者嘉伟。大陆同修积极为资料点付出是一件非常值得赞扬而无可厚非的事，但同修在为资料点付出时是怎么动的这个念，动了什么样的念，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事。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乙同修和甲同修切磋时，乙同修提出要从甲同修的资料点取资料，就拿出500元钱交给甲同修。交钱时，乙同修反复掂量着那钱说，走正走正，千万走正，千万走正，光走正二字至少说了5遍之多，那话里颇有些对甲同修不放心的意味。甲同修虽是老学员了，当时心里虽有些不平，但还是忍住了自己，对乙说，我用不着你那500块钱，你拿回去吧，我资料点有钱根本用不了，你不交钱我也可以供给你资料的。乙同修见他不接受，就说他去年有3次想向甲资料点付出钱，都被丙同修给挡了。丙说，你千万别给他钱，给他钱你叫他犯罪，你也是犯罪，你看某某人资料点被抄了，损失20多万，你可别叫他也犯罪。甲同修的这资料点办了5年多了，也没出过什么事，很多同修付出了那么多资料款，他用不了的，很多都转给外地资料点了。而乙同修那话里是怀疑他个人动用的资料款，甲同修知道遇到这事也应该向内找，但他还是觉得乙同修付出的这500块钱念不纯不正，坚持不接受。甲同修听到这里就对乙同修说，丙同修的话根本不是正念，你们怎么能给付出的资料款里加进这样不好的念，我们资料点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永远也不会出什么事，常人中还讲究图个吉利，你们带有这样不好的念我不要，你把钱拿回去吧。甲同修说到这里，乙同修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自己在付出时带的念不正，人家才不要。在这里咱不去议论甲同修收不收乙同修钱的问题，而是同修们在为资料点付出时都给资料点和我们付出的款加上了什么样的念。我们平时光说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可是在你付出时，你的念纯净不纯净，正不正，这真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样看来，平时修好我们的一丝一念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这些年来大陆那么多资料点频频出事，被邪恶破坏，那么除其他原因外，看来与我们某些同修在为资料点付出时加进那些不好的念不正的念也是有关的。为大法付出是每个学员自愿的事，但基点都应该站在救度众生上，而不能加进任何为私为我的心。我付出多少，我应该得到多少，我付出的钱应该听我的等等， 有这些心，都还是没有跳出我自去。再一个，同修在付出时，应该是坦坦荡荡的，而不要胆胆突突的，生怕自己的钱怎么怎么了。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更何况对我们资料点的同修呢？你不放心某同修，你就不要给他，你可以交给别的资料点，而不要用我们的猜疑和担心去给我们的资料点和资料款加上那些不好的念、不正的念。听说还有位同修在付出资料款时说，我这钱是做什么什么用的，结果始终没人要他那笔钱，最后被退回去了。我们为大法付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你付出了，师父都知道，神都在记着呢。至于资料点怎么来用这笔钱，用在哪里，那是资料点的事，我们的心情坦然的付出就够了，不要再去管你那份钱用于干什么了，那不是我们应该管的啊。同修们，为大法和大法资料点付出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伟大的事，加进任何为私为我和不正的念，都会使我们的付出变得黯然失色。请同修们在付出中去掉我们的人心，加强我们的正念，为我们的资料款和资料点加进坚定的正念。大法资料点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也动不了，谁也不配动。我们为资料点付出的资料款，每一张每一元都是救人的使者，通过资料点来救度世上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宏愿吧。
被转法轮的一点体悟与做法，山东大法弟子。我是96年10月份得法的老学员了，从一得法就学转法轮这本书，至今已有12年的时间了，所以转法轮这本书估计也得读了有七八百遍了吧。我背转法轮是从03年秋天开始的，从9月底背到04年元旦，正好是三个来月时间背下了第一遍。我当时是这样认识的，转法轮这本书是宇宙大法，我们应该永远把它带在身上，而只有把它熟练地背下来，才能永永远远把它带在自己身上。将来无论我们怎么圆满，修到什么样的境界和层次，圆满在什么样的果位，我们背过了这部大法，我们的这个身体就等于全部得到了这部法了，或者是全部同化于这部法了，那么得了法的所有众生不就全都得救了吗？因为师父在《融于法中》这篇经文中告诉我们说，古人有句话叫朝闻道夕可死，当今人类能真正知道其含义的已无人可数。你们知道吗？一个人的思想里已经装进了法，那么装进了法的那部分不就是同化于法了吗？闻道者死后那一部分将去哪里呢？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是要叫你们带走的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圆满。但是因为这是宇宙大法要背，那么就得把它背得很熟练很流利，必须准确无误地背好背熟。熟练到什么程度呢？应该像背论语那样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的。当时我就感到师父的正法进程很快，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师父正法结束之前，在我们圆满之前，我必须要把它背好背熟背准确。现在几年过去了，这中间我实际上停顿了两三年的时间，但我现在背得也比较熟练和流利了。集体学法时我可以不用照书了，别人读我就背。有的同修问我，你背了多少遍，背得这么熟？我就笑了，反问他，背法还要论遍数吗？那我问你，转法轮前面的那篇论语你背了多少遍？他说确实回答不出来。我告诉他，我背法是不计遍数的，反复的学，反复的背，无数次的背，背得多了 哪能记得变数？就像精进的同修背《论语》那样熟，不出偏差，那才是真正的标准。那么背法后有哪些收获与提高呢？无求而自得，你只管去学、去读、去背，平时又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时刻用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的境界与层次就在提高和升华。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也很难说出来的，这边看是平平静静的，那边可能是惊天动地的，而有些心性的摩擦与过关要写出来就太长了。不过前不久我写了两篇文章发表之后，有个别知情的同修对我说，文章的境界和利益是很高的，写得很不错，我想那就是我背法提高后所得到的结果，背法使我提高了。同修们，有能力有条件的同修多多背法吧。
我对色欲物质的一点剖析，作者大陆弟子。与同修交流中，许多人为色欲之心去不掉而苦恼，感觉这种物质在自己空间场中总是清理不干净，有时还很严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还有的人长期被色欲思想业控制着，而突破不了应有的层次，总是在人的境界打转。从法中我们知道，神不承认的我们都不能做，大法弟子必须要达到法的标准，而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是极清楚而严肃的。我也知道周围有的同修在这方面修得很苦。有一个同修说，我怎么感觉这色欲的魔像粘住了我一样，籽儿也甩不掉，有的甚至头撞墙和打耳光。还有的同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夫妻有意分居。我最近在学法时突然悟到，色和欲在另外空间就是活生生的生命，这种生命的特点就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独立的个体，既然它是生命，就需要不断的有能量补充才能生存下去，而这种补充的过程恰恰是我们在修炼中要过的关。如果我们用法严格要求自己，使它不能够及时补充能量，它必然要萎缩消亡，只是我们有时意识不到它是生命。那么这种生命需要补充能量是什么呢？那就是夫妻或异性间的眉目传情或肉体接触，甚至你对那些色情画报、书刊、电视、光碟等喜欢看的话，也可以成为给色欲生命输送能量的源。因为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而你空间场中的色欲生命也在随时随地寻找并支配你，不放过一切这种源的机会。为什么有的人路过按摩院、足疗、美发厅等色情场所时，总是禁不住的驻足观望？是因为你空间场中的色欲生命看到了同类，他在控制你、支配你去干他喜欢干的事，从而为自己补充能量。有一个同修曾跟我说，他家的隔壁住了一对小夫妻，他时常被晚上发出那种声音刺激得难以入睡，每当这时他就起来打坐练功，他认为是一种干扰，有时也忍得很苦，很多时候也过不去。其实这种心理难受的表现，恰恰是自己空间场这种色欲生命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了，他在拼命挣扎支配你的大脑去做他需要的事。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向外看，这时用强大的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内的这种物质，它立即就会削弱或消亡。当你空间场中没有这种物质的时候，外在的因素就不起作用了。被狐狸附体的人吃起鸡肉非常香，当把那个附体清理掉之后，他再吃鸡肉还香吗？这对色欲很强人也是一个道理。我还看到许多同修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当夫妻间那点事儿没守住心性后，过后很懊悔，这是因为你空间场中的色欲生命在充实能量之后暂时不支配你了，而你本性的一面显露出来的表现。而本性是纯净的，是讨厌这种事的，怎能不后悔呢？我认为清除这种生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学法，尽快提高自己的境界，时刻或经常保持强大的正念，不被这种物质操控， 一旦这种生命在自己空间场有所反应时，立即结印发正念清除，这是清除它的最佳时机。同时在思想上要经常保持正念，用大法不断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在法上，不干净的东西不看不听不想，一定要敏感，要抑制这种物质的泛滥。如果时刻保持在这种状态中，那么这种生命很快就会被灭尽。一点认识不妥之处，恳请同修指出。
轮回故事，
我的前世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姑姑也是一位大法弟子，她是开着修的。她看到我执着于亲情，于是告诉了我前世的情况。我这一世的父母对我非常好，可以说是百依百顺。从小是父母包办了我的一切家务，娇生惯养长大的。我性格比较懦弱，特别是人际关系上非常怕生，而且也不精明，感觉有点笨。我前世是我爷爷的妈妈，也就是我爸的奶奶，姓杨。年轻时候嫁给了我爸爸的爷爷，非常的能干，精明过分了，光想着挣钱也不怕累，但丈夫被累死了。那年我才39岁，成寡妇。但是我仍然想着挣钱，经营着一个盐井，每天可以有一个银元的收入，在当时的四川农村还是不错的收入。我独自买田买地修房子，我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是个瘸子，剩下的一个就是我爷爷。我非常溺爱他，可能溺爱过头了。他年轻的时候有点不务正业，喜欢赌博。到了他成家的时候，由于我太狡猾了，替他挑儿媳妇的时候，去一个布店买东西，发现一个小姑娘在偷布，身手很快，觉得这个小孩子反应快，因此就让这姑娘当我的儿媳。但这对夫妻却都在我身上打主意，男的天天去赌博，输了就让女的到我这里来偷钱，家贼难防。我一个妇女没有办法，又气又急，家业就慢慢的败落了。他们生了几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人品非常好，就是我现在的大姑。老三是我非常喜欢的孙子，我对他非常疼爱，就是我现在的父亲。后来就是共产邪党来了之后，我更惨了，因为大家都在饿肚子，吃不饱饭，儿孙基本都不怎么管我，更谈不上孝顺。我在1958年被饿死了，后来又转生了，就托生在我现在的家里。因为上辈子太精明能干的原因，造业太多，所以这辈子就不那么聪明了，给人感觉比较笨。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批评我笨，周围的小朋友也嘲笑我笨，我为此也没有少受气。其实就是偿还上辈子过分精明造下的业力，由于上辈子儿孙对我不好，欠了我的，所以此生我父亲对我非常的好，我爷爷对我也非常的好，还给我买过很多好的东西，但我还莫名其妙的不喜欢他，甚至还不愿意搭理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现在我修大法了，已经改了，但是我还有一些以前的儿孙，以前我为了拉扯他们长大是付出了一生的辛苦，为了所谓的让儿女们过得幸福些，拼了命在人中奋斗，造了很多业。但我在转身再见到他们的时候，真的就像师父讲的那样，他们连一个好脸色都不会给我，具体的我就不一一说了。人生如梦，人活着就是为了返本归真，为了儿女拼命的奋斗，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就是得到了一堆业力，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且转世之后还得还，
写出这些来，是想以自己的教训来提醒大家，人间的亲人不是自己真正的亲人，不要执着于这些，修好自己，返本归真，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
修炼故事，修炼好美妙。作者一枚。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正实法，每天都少不了要在为衣食住行、吃喝穿戴的琐事而忙碌，而师父也常常利用各种生活中的偶然小事暴露我们的执着心。那我们就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在生活中向内找，修自己。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不到这一点。转法轮，我体悟，控制不了自己，就是遇事不向内找时，就是人做事的状态，不是真正的自己，也就不是修炼人的状态。而修炼是严肃的，要有一个坚强的意志，才能在生活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一个时时向内找的习惯性思维。否则有时你会在遇到生活中的某些偶然小事中忽略修炼的因素，甚至身在其中却想不到与修炼有关。有一件小事我感触颇深。今年四月初，我弟弟搬新居，我搬进弟弟的旧居后，发现燃气灶右灶点火后自然熄火。我弟妹说那是去年六月份在大商场买的名牌炉灶，买了不到半月就出现自动熄火的毛病，修了有20多次，就是修不好，两个灶从没同时好用过。说着把售后服务电话找给我，我说同样毛病出现3次就该换新的，这是全国都这样，我去处理这事，不然就过保修期了。第二天我拿着发票去家电商场，滔滔不绝地讲，从买来这款炉灶月月修，好了坏，坏了修，质量太差，我要求换新的。商场经理说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别说修这么多次，5、6次都不允许，早给换新的了，可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找商场？我说是服务员让我找售后的，我弟妹就一直找售后。经理说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处理，让我听信。我心想那当然必须换新的，我行，自以为是及强烈的利益之心暴露无遗。我完全陷在人中看问题，以为炉灶不是我买的，而且坏快1年了，没想到会与我修炼有关。我再去商场，经理说与售后经理联系了，说不给换，资料记录只有2次。我争辩着并说我就和商场说话，因炉灶是在商场买的，我还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吓唬人，如不及时处理，一切后果商场负责。第二天售后服务又到家里修理，说这回换了打火和点火电子零件，不会有问题了。但愿没问题了，我向他讲了大法真相。可他走后我一点火，人自动熄火，这为什么？我这才想到小事非偶然，反思自己的所思所想，暴露出强烈的自以为是、不平心、争斗心、利益之心及自私心等，还找到了不善的一面。没想到看似与我无关的炉灶小事，恰恰被师父巧妙地利用，暴露出我掩盖很深的肮脏的苛刻人心。我恍然大悟，原来修了20多次的炉灶就是为我准备的。我立即清理自身不好的因素，放下执着一身轻，感到修炼好美妙，不由拜谢师尊。几天后售后又上门修理，我感到这是最后一次。我笑对炉灶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为大法弟子所用，是你的福分，你要好好表现呢。接着又接到商场服务台电话，说保修延长半年，我淡然一笑，心平静似水，直到现在燃气灶一直良好发挥，修炼真是好美妙，好美妙。最后让我们学习师尊在新西兰讲法中的一段法，大家能够在修炼当中，在你的平时生活当中碰到什么问题或者麻烦的时候， 你能够找自己的差距，你就是修炼，找自己的不足，然后做得更好，这就是修炼。至于说，我怎样能够使讲出的话符合法，我怎么样能够每一言行都能做到法的标准，这些是随着提高自然而然的就带出来的。你心性的高低，自然也就是你的言行。不重视学法，可以做是做不到的。一点浅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法理指导下学会向内找，作者法度。虽然我从接触法到修炼已有十多年了，但是如何向内找，如何去修炼的方法并不清晰。例如这几天状态不好，发正念时心不静，走神，学法也不入心，静不下来，向内找问题找了一大堆，状态还是不好，是哪件事触动了我的执着呢？难道是前几天家中发生的一件小事？事情是这样的，丈夫烧了一碗红烧小排骨，我刚夹了一块，他就说糖醋小排醋多了点，你是不喜欢吃的。我从来没有讲不喜欢吃糖醋小排，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忍住了，表面没吱声，姿态高，但心里放不下，心想我什么都让着你，好吃的让你先吃，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因为我家很少烧这道菜，那几天看到他就心烦，不愿和他多讲话。平时我对钱财看得淡，也能舍，在个人利益上能让也能舍，这是所有亲戚共认的。翻开转法轮，接着背法，该背失与得这篇了。同时在背法中思考对照自己，快到整点了，求师父加持，发完正念我再次背法，静静的学，慢慢的学，不知不觉间法理领着我反思着走过的路和遇到的事。师父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在常人中修炼的人不这样走，要求就在常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怎样把它看淡，当然这很难，这也是我们这一法门最关键的东西。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我一下子清晰起来了，是和自己的心有直接关系。师父借丈夫的口点我，让潜藏着连自己感觉不到的利益心暴露出来，去掉它。表面看是我少吃点，实质就是个人利益少点，不就是触动了个人的利益心才不舒服，一直在怪他不关心我吃独食，这不是在向外找吗？师父说，矛盾不暴露出来，没有这个矛盾的出现，你就发现不了你的执着，看不到你的执着。出自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师尊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自己认为在利益上能舍，关过的还可以，不会有大问题，大家也都这样认为的，却没想到他隐藏得这么深，表现出来还很顽固，其实他平时对我是很关心的。究其根本，一切人心都是修炼人执着自我的具体表现，这一切来源于旧宇宙的根本属性思，在修炼中跟自己圆满无关的绝不会掺进来，所以我们的一丝一念不能离开法。师父在安排我们提高，邪恶也在盯着我们的执着伺机干扰。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遇到问题向内找，多学法，明悟法理，放下人心，抓紧救度众生，一定要证实真善忍。这一点点是我最真切体会到的，写出来曝光不好的东西，尽快修去它们。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